好，感谢主。那今天这个是受邀来为我们弟兄姊妹来分享信息啊。那我今天要分享的主题呢是最重要的啊。那在我们开始之前，让我们一起来到神的面前，我们做一个讲道开始的祷告。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我们赞美你，你是爱我们的主，你是眷顾我们的主，你是施恩引导我们的主。我们这些人虽然有各种各样的软弱，但是主，你不丢弃我们。而且主，你把最重要的真理赐给我们，把最伟大的呼召赐给我们，让我们可以做你的子民，让我们可以做你的使者，做你的工人，做你的战士。我们在这里特别的求主你祝福我们啊，接下来要分享的信息，愿主你的圣灵亲自的引导，亲自的膏抹，因为没有圣灵的工作，没有主你扶持我们，我们的建造，我们的劳力都是枉然的。但是有主你祝福我们的时候，哪怕我们拿出来的只是普通的五饼二鱼，但是却可以使多人吃饱，而且还能收拾12篮的零碎。所以主啊，求你就祝福我们。你不单祝福我们的讲台，你也祝福我们每一个听到的弟兄姊妹。你的圣灵引导我们，让我们凡有耳的都应当听，就使我们可以在你的真理当中得造就，在你的祝福当中得成长。愿主你在我们当中得你当得的荣耀。感谢赞美你，愿荣耀颂赞都归给你。我们将同心合意的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尊名，阿门。好，感谢主。那我今天呢，要分享这个主题呢，就是最重要的。那在我们这个主题的分享的时候呢，是一段大家很熟悉的经文哈。那这个我们借着这个经文来去思想。那这段经文呢，就是主耶稣基督来呼召彼得呼召安德烈的经文哈。那在我们的 PPT 上，那我们有这三节的经文，那大家可以跟我一起把这三节的经文呢，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哈。马太福音4章18到20节，好，我们一起来齐读这三节的经文。耶稣在加利利海边行走，看见弟兄二人，就是那称呼彼得的西门和他兄弟安德烈，在海里撒网，他们本是打鱼的。耶稣对他们说，来跟从我，我要叫你们得人如得鱼一样。他们就立刻舍了网，跟从了他。那这段的经文呢，其实我们弟兄姊妹应该是蛮熟悉的。我们知道这是主耶稣基督他胜过魔鬼的三次试探之后，那么他开始出来传道，那么他做的第一步的很重要的工作，就是他呼召门徒。而他呼召的门徒呢，就是我们看到最早呼召的就是彼得，就是安德烈。然后主向他们发出了邀请，说来跟从我，然后用他们能明白的方式说，你们来跟从我，我要叫你们得人如得鱼一样。而我们也看到非常让人感恩的地方，就是圣灵感动彼得还有安德烈，他们马上就舍了网，然后立刻就跟从了主耶稣。那这段经文其实在历世历代的教会当中，在众多的基督徒当中，其实一直给我们很多的激励。那么我们今天呢，也求主借着这段经文向我们说话，使我们得着造就。那也可能有些弟兄姊妹觉得说，这段经文我们已经很熟悉了，我觉得没什么好讲的。但其实我们仔细去思考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神的道总比我们领受的更深，所以我们应该多多的去思考，多多的去得着。那就是这段经文，我今天要跟大家分享呢，是三个方面。那求主去带领我们，让我们去明白。那第一个我要讲的主题呢，就是最重要的遇见。好，最重要的遇见，就是我们看到主耶稣他走到加利利的海边，然后他遇见了彼得，遇见了安德烈，包括后来的众门徒。我们说这件事情是他们最重要的遇见，就是对彼得对安德烈他们来讲是最重要的遇见。这几天我们知道全世界都在关注我们中国正在开的一个会，那所有的焦点都在这里，然后大家也很多的讨论，说这件事情非常的重要，这件事情不单是对中国，甚至是对世界会有重要的影响。但是当我们去仔细去查考圣经的时候，我们要知道说真正最重要的到底是什么？是我们遇见一个国家的元首，是我们遇见一个发财的机会，是我们遇见一个抬高自己名声的机会吗？还是像这里面所讲的彼得和安德烈他们遇见耶稣？所以我们真的要去思想，真的要去看的时候，这段经文就在当时的加利利也好，在当时的以色列国也好，在当时的罗马帝国来讲， 所有人都不会太重视这件事情，除了主耶稣的门徒。那么在人看来，当时重要的事情可能是希律颁布了一个什么命令，可能是罗马帝国的皇帝说了什么话，好，或者是比拉多做了什么事。那么很多人以为说这是当时世界上面最重要的事情。但是当我们去看圣经的时候，我们再去看人类历史的时候，我们就会去晓得，我们就会知道说，当时全世界最重要的事情已经发生了。那么这个最重要的事情就是耶稣来遇见他的门徒，来遇见彼得，来遇见安德烈，以及遇见他的众使徒。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真的在这里要看到，我们说盼望弟兄姊妹明白一个非常宝贵的真理，最重要的遇见是什么？就是从我们来讲，我们最重要的遇见不是遇见了什么名人，不是遇见了什么机会，不是遇见了什么财宝，我们最重要的遇见乃是我们遇见了耶稣。弟兄姊妹啊，所以你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当有人说哎呀，你的人生当中有没有什么重要时刻啊？有的时候我们就低下头了，我们觉得说哎呀，我觉得我的一生平平淡淡，好像没有什么重要的事情发生在我身上，我不像人家有些人波澜壮阔，很多事情发生。我说不，弟兄姊妹，你这样去说的时候，就是被世界里面的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所影响的结果。当我们回到圣经去看的时候，弟兄姊妹啊，你是一个基督徒，在你的生命当中，甚至可以说在人类历史当中，有一件重要的事情已经发生了，比那些名人的出场，比什么总统的当选，比什么国王立起来或者驾崩更重要的事情已经发生了，就是你遇见了耶稣。因为遇见主耶稣基督是人类历史当中最重要的事情，而这件事情你不是一个旁观者，你是在这件事情上面你是一个参与者，而且你是其中非常非常重要的参与者。所以弟兄姊妹，当我们看到这些，当我们想到这些的时候，我们的心就特别的感恩，我们的灵里面就特别的欢畅，而且我们就会敬重我们的主，我们也会慎重我们的信仰。就像我们一开始弟兄姊妹在这讲，我们要聚会的时候我们要注重什么，我们要敬畏上帝，我们要小心些什么，我们要怎么样存着信心来到神的面前。为什么这样子？为什么星期天的时候我们不可以像别人那样子睡懒觉呢？为什么我不可以随随便便？我为什么不可以说的哎，我鞋尖拉胯了呢？是因为主日的时候我是来朝见那至高的上帝。而我为什么有资格来朝见这位至高的上帝？因为在我生命当中已经发生了最重要的遇见，就是我遇见了耶稣，就是耶稣在加利利的海边遇见了西门，遇见了安德烈。那么他在广州，他在河南，他在河北，他在美国，他在哪里遇见了我。从他遇见我那天开始，我的生命就发生了本质性的改变。所以弟兄姊妹，这是我们大大感恩的地方，这是我们和世人截然不同的地方。那么我们讲到说，当我们讲到主耶稣基督他遇见我们的时候，我还盼望大家注意一件事情，就是在这件事情上面，你看到不是彼得和安德烈他们在那里苦苦的寻求，苦苦的寻求，被他们最终找到了耶稣，找到了上帝。圣经上面记载的非常的清楚，是主耶稣基督来找彼得，是主耶稣基督来找安德烈。所以我们说你要注意，是基督来遇见我们。弟兄姊妹啊，当我们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有时候我们第一反应有点沮丧，我们觉得哎呀，你看这么重要的事情我是很被动的，哎呀，我为什么这么被动呢？其实这些是我们有时候里面隐隐约约有我们人的骄傲在里面，我们总想着说我要找到上帝，但圣经上面告诉我们的真理其实是真正最安慰我们的真理，因为真理是如此的有能力让我们看见以前看不见的东西。就是我们看见耶稣来遇见我们的时候，它里面包含着非常重要的真理，就是告诉我们什么真理。我们说从神学上我们去总结的时候，我们用几个词，我们说神恩居先，神恩主动，从来都是上帝主动，从来都是上帝先施恩给我们，不是我们表现好把上帝的恩典赚过来，而是因为上帝施恩给我们，我们才能发生改变。这就是基督教和所有宗教本质上的区别。其他所有的宗教都是人用自己的好行为赚取上帝的恩赏，人用自己的好行为赚取各种各样神的恩赏，唯有基督教讲说我们人人都是罪人，我们没有一个人在上帝面前是采取主动的，没有一个义人，连一个也没有，我们是杀人流血，我们的脚飞奔，但是寻求神的道路我们是不走的。但是我们的上帝居然没有 嫌弃我们，他主动的来找我们。所以每一个遇见上帝的人，每一个基督徒，当我们开口说主啊我愿意，当一个基督徒哪怕看来是被一个很不起眼的原因把他带到耶稣面前说我愿意决志接受耶稣基督的时候，弟兄姊妹，你不要仅仅看到他嘴里说的话还不清楚，因为出信的人都讲不清楚，你要看见的是背后神的恩典已经先临到这个人，神的恩典已经主动临到这个人了。所以神恩居先，神恩主动。所以弟兄姊妹，这个就是我们的安慰，我们的上帝总是走在我们前面，我们的上帝总是引导我们的，我们的上帝总是顾念我们的，我们的上帝总是在我们生命当中先做工的。所以你有一个心要服侍主，你有一个心要传福音，是因为神的恩已经临到你。那我们说这个对我们有什么意义呢？我们说就是我们在 PPT 上这里所说的，就是当我们认识到神恩居先，神恩主动的时候，你要明白两个永不，哪两个永不？永不失败，永不放弃。就是当上帝他的恩临到我们的时候，我们的上帝是万军之耶和华，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他不会失败。所以当上帝来呼召我们的时候，他不是要竖起一个失败的样本，他是要让人看见这个软弱的人，这个在人看来必然失败的人，因着我的恩典临到他不失败，我在他身上要做成的工作不失败。所以弟兄姊妹，你看彼得，你看安德烈，如果他们没有遇见主耶稣基督的话，他们不过是普普通通的小农夫，他们在加利利可能知道的人都不多，如果没有遇见耶稣，他们就劳累一辈子，可能60岁70岁顶多活到80岁他们就老了，就归于黄土，然后把他们埋了，最后变成枯骨，他们的一生仅此而已。但是因为他们遇见了耶稣，虽然后来他们的人生当中依然有各样的挑战，但是已经全然不一样，上帝在他们的身上的工作一点都没失败。虽然人有软弱，但是上帝的恩在他们身上的时候，彼得成了一个影响全世界的人，安德烈成了一个影响全世界的人，因为耶稣基督遇见了他们。因为上帝的恩在我们身上的时候一定是永不失败，而且上帝来呼召我们的时候，上帝来遇见我们的时候，他永不放弃我们。他不像我们人，我们人很软弱，有些事情做不成的时候，我们容易灰心沮丧，然后我们说哎呀我爱莫能助，然后我们就放弃了。我们的上帝不是这样子的。我们看到彼得曾经三次不认主，我们看到在加拉太书里面这个大使徒彼得也还是有软弱，但是上帝的恩在他身上不离不弃，所以他的一生虽然有软弱，虽然有跌倒，但是上帝的恩典，上帝的得胜在他身上彰显，因为上帝永不放弃他。而且我们很清楚的知道彼得现在在天上跟主耶稣基督在一起，我们这些被主耶稣遇见的人也是如此。因为神恩居先，神恩主动，因为呼召我们的上帝遇见我们的基督在我们身上的工作永不失败，永不放弃。弟兄姊妹啊，这就是主他在我们身上做成的工作。然后我们还要看到的，还要去思想的第三个方面，就是我们讲的这个遇见的时候，我们要思想说为什么是我，为什么上帝会遇见我，为什么不是他呢？我们很多时候讲到这里的时候，人总在自己身上找原因，说也许我这个人还比较谦卑啊，也许我这个人呢还有一些美德，也许我这个人身上有些钱财是基督的教会需要的，所以耶稣就来遇见我了。耶稣遇见我们，我们被主得着以后，我们确实会把自己的才华，会把自己的金钱，会把自己所有的奉献给主，让主来使用。但是弟兄姊妹，如果我们以为这些东西是上帝遇见我们的原因，我们又错了。因为这种观念还是世界的观念，圣经上面告诉我们说，上帝之所以在那最合适的时间来遇见我们，绝不是偶然，而是他在永恒当中预定的。所以大卫在诗篇当中讲说，我还在我妈妈的肚子里，我还在母腹之中的时候，你已经选召了我。我们看到圣经当中讲说，上帝在永恒之中他就预定拣选了我们，这是以弗所书为什么这么宝贵，这么能激励我们的一个重要的原因。因为这卷书第一章一上来，他不是给我们平铺直叙讲别的东西，他一上来就讲上帝在永恒当中对我们的预定，而他对我们的预定是充满了怎样的天上的荣耀。 所以弟兄姊妹啊，为什么是我？为什么耶稣会遇见我？这不是偶然的事情，是上帝在永恒当中预定，他在永恒当中定好了美好的旨意，一定要去拣选我，一定要去遇见我，他在我身上的工作一定不会失败。而且在这方面来讲的话，你看耶稣来遇见西门和安德烈的时候，就是我们的使徒的时候，他们认不出耶稣来，他们不知道这个人是谁，他们看到是普普通通一个人，但是我们的主耶稣却暗明认识彼得，暗明认识安德烈。就像摩西看到以色列人那么软弱，那么多悖逆的时候，其实摩西是蛮痛苦的，然后这个时候上帝跟摩西讲话说，我暗明认识你，其实就是在激励摩西说，我知道你，而且这些我所拯救的百姓虽然软弱，但是我也是暗明认识他们，所以你不要灰心，不要丧胆，因为你们得胜的依据不在于你们的表现，而在于我对你们在永恒当中的拣选。所以你看这些的时候，你就非常的感动。而且主为什么拣选我们？圣经上面告诉我们，和我们的预定论和世界上面的宿命论大不相同的一个地方就是爱，就是我们看到在罗马书第八章那里讲的，其实上帝在永恒之中拣选我们是因为他爱我们，所以我们真的看到这些的时候，他因为爱而拣选我，他因为爱而遇见我，他因为爱我，他要用永远的爱来爱我，一直爱我，直到永永远远，所以他拣选我，让我成为他的子民，直到永远，他的爱是不改变的。因为他爱我的原因不在我身上，就像大卫在诗篇二十三篇说的，你因自己的名引导我走义路。上帝因为他自己，上帝如果因为我们的表现而爱我们的话，他的爱一定会起伏不定，因为我们的表现起伏不定。但是上帝因为他自己的名来爱我们的时候，他的爱就永不改变，因为他是永不改变的上帝。所以弟兄姊妹啊，你去看这些的时候，我们真的再去讲，不要被外面的这些新闻发生的所谓的世界的大事，让我们的心好像风中的树叶一样摇摆不定。我们要回到圣经当中，回到上帝遇见我们的时刻。你要知道说，最重要的事情根本不是什么大会召开，根本不是联合国开什么会，根本不是哪个国家的总统或者主席当选了，最重要的事情，最重要的事情就是耶稣基督来遇见我。而这件事情他规划了多久呢？他不是规划了五年，他在永恒之中就规划，规划到直到永永远远。弟兄姊妹，我们是何等蒙福的人。所以那首圣诗讲说，我宁愿做耶稣的门徒，我宁愿做基督徒，我也不要做君王。不是说上帝让我做君王我不做，而是君王这世上人看为最荣耀的职位，比起耶稣对我的预见来讲的话，什么都算不上。所以保罗说，我因基督的缘故就看万事如同粪土。为什么万事成了粪土？保罗是一个愤世嫉俗的人吗？不，因为一对比起来的时候，耶稣与我们的预见这个重要性和这个世界上面的重要性一对比的时候，如同太阳和地球上面一粒灰尘的对比，差距就是这么大。所以我们是蒙福的，所以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你一定要知道，最重要的事情在你生命当中已经发生了，就是你遇见了耶稣，就是基督来遇见了你。神恩居先，神恩主动，上帝在你身上的工作永不失败，永不放弃，因为他在永恒之中就爱你，他爱你直到永远，永不改变。这是我们跟弟兄姊妹讲的第一点，我们说最重要的预见。那么我们要在这一段经文当中去讲第二点，我们说最重要的什么呢？我们要讲的第二点就是最重要的祝福，就是主耶稣基督在这里遇见彼得，遇见安德烈的时候说，你们来跟从我，我要叫你们得人如得鱼一样。这一段的经文我们很多人都看到它是一个呼召，它是一个使命的颁布，但是很多人没有看见说这句话其实也是一句祝福。所以我盼望弟兄姊妹要去明白这个宝贵的真理，要去晓得这个宝贵的真理。你不要看到这句话总是想到说，哎呀，这是主呼召我了，主给我一个担子让我背啊，我一想起来我就觉得好有压力啊。我说不，你首先要看到的，这是福，这是福。就是什么福呢？弟兄姊妹，就是我们说呼召就是祝福，恩典在使命之先。当上帝给我们一个使命的时候，他总是先把恩典加给我们。当上帝呼召我们的时候，就一定意味着一件重要的事情，就是上帝他要祝福我们。弟兄姊妹啊，就像我们在 PPT 上放的这张图一样， 当上帝让摩西去膏亚伦的时候，亚伦从此以后成为上帝的大祭司。这是不是呼召呢？是。这是不是使命呢？是。但是亚伦和他的后裔从此就承受了极大的恩典。弟兄姊妹，我们也当这样去看上帝给我们的呼召。当我们看不见呼召当中的祝福的时候，我们很容易抱怨。当我们看不到呼召当中的荣耀的时候，我们很容易灰心，甚至我们很容易像底马一样。保罗讲底马是他重要的同工，但是我们看到保罗后来跟提摩太他们讲的时候说，底马贪爱现今的世界，就离开我往帖撒罗尼迦去了。为什么？因为底马看不见上帝呼召当中的那种荣耀，那种祝福，所以他觉得说，哎呀，我辛苦了这么多年，我干嘛不到世界上面多赚一点钱？我觉得那些非基督徒对我的尊重超过基督徒，我觉得我在世界上面以我的才干，以我的能力，以我在教会当中学会的组织管理，这些经验来讲的话，我可以做得很好，所以我不要再做这些了，我去那里去。这个时候真的是很遗憾，他离开的不仅仅是呼召，他离开的也是极大的祝福。弟兄姊妹啊，我盼望大家要看到，当你读到马太福音四章十八到二十节的时候，特别是十九节，主耶稣对他们说，也是对我们说，说来跟从我，我要叫你们得人如得鱼的时候，你的第一反应不要看见的仅仅是重担，你要看见的是祝福，你要看见上帝把圣膏油膏在你的头上，让你从此与众不同。所以祝福是和呼召相伴的，我们在这里要看到的就是上帝给我们的使命是和他的荣耀交织在一起，是不能分开的。所以弟兄姊妹啊，我们真是有福的人，我们得到了上帝的呼召，我们得到了至高创造主的祝福，还有谁能跟我们相比呢？是不是？所以弟兄姊妹啊，真的，当你听到上帝跟你说来跟从我，我要让你得人如鱼，我要让你做得人的渔夫，我要带领你去传福音的时候，你不要摆着手说我做不了我做不了，而说主啊，我感谢你，你把这么大的祝福，这么好的呼召加在我身上，我要去做这件事情。愿主你的荣耀在我身上彰显，愿主你的恩典在我身上显得完全，愿主你的能力在我身上显出得胜。这就是我们应该有的一个态度，应该有的一个姿态。那么我们说在这里第二个我盼望大家要去注意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需要去注意的，就是要去晓得说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在这里呼召我们干什么。他说来跟从我，来跟从我。弟兄姊妹啊，就是你一定要去晓得说，我们要得到的上帝最大的祝福就是跟从耶稣，就是跟从耶稣。你一定要知道说，跟从耶稣基督不是主加给我们的重轭，而是主给我们的一个祝福。你一定要知道这些。所以我们很多时候中了魔鬼的诡计，魔鬼说，你看你没信耶稣之前你可以任意往来，你是多么自由的一个人，但是从你信了耶稣以后，星期天你要聚会啦，哎，周间又有一些团契活动啦，还有你现在又做了教会的同工，有什么事情又去找你，哎呀，我觉得你现在身上的重担太多了。我们说不，弟兄姊妹啊，不要听魔鬼的谎言，你要知道来跟从耶稣，他不是上帝加给我的恶，而是上帝给我的福。所以越跟从耶稣我就越不一样。怎么不一样？跟从耶稣的人就得着能力，因为耶稣就是真正的能力，上帝就是能力的源泉，所以跟着耶稣的人才不再虚空。我们在这个世界上面，不管你用了多少的力，你经常感到一种虚空感。为什么？因为你尽了全力，在这个邪恶败坏黑暗的世界面前，在这个黑暗的势力面前，你会承认，你会发现我的力量太渺小。所以虚空的虚空，我的一生抗拒不了这样黑暗的力量，甚至我里面黑暗的力量我都抗拒不了。但是当你跟从耶稣，有神的能力在你身上彰显，有神的能力在前面带领你的时候，这个时候你不再虚空。就像以色列到了红海前面的时候，当上帝吩咐摩西把杖举起来的时候，红海分开，这是何等的能力！以色列人就过红海如同过干地，而这个世界上面让他们惧怕的法老和他的精兵在红海当中全部都淹没，因为这就是上帝的能力，要胜过仇敌一切的能力。有了耶稣就有了能力，跟从耶稣就得着能力，而跟从耶稣我们真的就不再虚空。而且当我们跟从耶稣的时候，我们也不再迷茫，因为我们真的有了人生的方向。弟兄姊妹，我们在这个世界上面很多人其实都有这个问题，就是我们说的所谓的选择困难症。 哎呀，我不知道该选东还是选西，我不知道应该选南还是选北，我不知道应该往左走还是往右走。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巴不得说最好不要选择，因为有了选择我就多了困惑。但是我们为什么可以选择？为什么基督徒在所有甚至千千万万的选择面前我可以不迷茫呢？因为我知道方向。方向是什么？方向不是我聪明，我可以在千千万万的选项当中把不好的选项都筛除出去，也不是因为我这个人美德好，所以在千千万万的选择当中我能够选中最美的。我之所以不迷茫，是因为我知道有一条路我可以选，那条路一定不会错，就是跟着耶稣的路。所以耶稣带我那条路，哪怕别人看来说，哎，那条路很难的，那条路不好走，但是我立了一个心志，向主耶稣在里说，来跟从我，我一定叫你们得人如得鱼。我知道主的应许是不改变的，就像我们前面说的，主的恩典是不失败的，所以我跟着他，哪怕走在人看来艰难的，甚至人认为是错误的道路上面，但因为前面是耶稣，我的方向不会错，我的人生不迷茫。弟兄姊妹啊，所以你要跟从耶稣得这个最重要的祝福的时候，你不能只是空泛的讲说，哎呀，我们基督徒是有福的人。我们怎么有福？我们是因着跟从耶稣而有福。所以如果一个基督徒不是跟从耶稣的时候，那么虽然他已经得了生命的福，但他生活的福德的不够。就像在旧约当中那个义人罗德给我们带来的教训，给我们带来的感慨，给我们带来的遗憾，他是得救的义人，旧约新约都为他做见证，但是他在跟从主这方面，他是一个有太多自我主张的人，所以他跟着自己的眼目跑到索多玛，所以他的人生很凄凉。就如同保罗说的，这个人如同从火中抽出的一根柴一样，他是堪堪得救。但是跟从上帝的人就像亚伯拉罕，虽然他跟着上帝，上帝呼召他的时候他已经70多岁，虽然上帝说我要让你的后裔多得像海边的沙，天上的星，而他第一个真正应许之子降生的时候，就是以撒降生的时候，他已经100岁。在人看来他跟着上帝没有得着应该得的，但是其实他真正得着，他的后裔真的多得像海边的沙，天上的星，因为我们这些基督徒就是亚伯拉罕属灵的后裔。弟兄姊妹啊，跟从主不是重恶，而是祝福，我们一定要明白这个宝贵的真理。那么我们还要看到说，上帝给我们最重要的祝福，我们说你去看，主说我要叫你们干什么？我要叫你们得人如得鱼。弟兄姊妹，当我们讲到说跟从主耶稣就是祝福的时候，我们人还是很软弱，因为世界的价值观真的影响我们。我们就想到说，哎呀，跟从主，我得的福是什么呢？原来我一个月的工资只有3000，自从我信了主变成6000，好不好？好，弟兄姊妹，这是好的，因为上帝真的祝福我。哎呀，我原来跟从主之前我没有房子，我租房子住，但是后来真的很奇妙，上帝给我一套房子。我认识一个弟兄，在人看来他是不能买房子的，没想到上帝给他3套房子，那真的是很奇妙。感恩不感恩？感恩。但是弟兄姊妹你注意，耶稣不是在你说来跟从我，我要叫你得房子，我要彼得啊，你现在只有一艘渔船是吗？你跟从我啊，我要让你有3艘。主耶稣不是这样讲的，主耶稣说你来跟从我，我要叫你干什么？我要叫你得人如得鱼。所以我们人生最重要的祝福是什么？我们人生最重要的祝福不是我能得财产，不是我能得知识，不是我能得名声，而是我能得人如鱼，我能够把灵魂救到耶稣面前，把人带到耶稣面前，让他得到永生。这个是真正的最大的祝福。因为主耶稣说，如果我们赚了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灵魂，赔上自己的性命，又有什么益处呢？他讲的这个比喻，这个对比是什么意思？一个灵魂就比全世界的财富都宝贵。所以你得了一个灵魂，你就已经比世界首富更有钱了，因为马斯克也不能把全世界的钱都赚完了，但是你得了一个灵魂。而且我们不少弟兄姊妹可不只得一个灵魂，有些弟兄姊妹已经得了10个，甚至有些很厉害的弟兄姊妹，如果仔细去数，他已经得了50个，甚至得了100个。你是何等有福的人。所以不要听世界的声音，世界说，哎呀，你这么大的能力，如果你去什么跨国公司，如果你去什么什么高科技企业，哇，你现在起码是千万富翁，甚至是亿万富翁，好可惜哦，你就在教会里面传福音，哎呦，你得着的太少了。我们要对这种声音坚决说不，不，我得着是最多的，因为我跟主耶稣基督一起得人如鱼。而且讲到得人如鱼的时候，我盼望弟兄姊妹一定要记得一点，就是在这段经文当中，主耶稣呼召了 彼得、安德烈的时候，我们知道在平行经文当中还讲到说，主耶稣就跟他们一起上船，然后让他们把船开到水深之处下网打鱼。然后彼得其实说，哎呀夫子，我其实我是一个有经验的渔夫，前天我打了一夜的鱼，结果一条都没打着，哎呀你，但是我觉得你有权柄，你说话我就听，我就下网吧。一下网结果打起153条鱼，哇，鱼多到一个地步他一条船都撑不上来，所以要叫人来帮忙。弟兄姊妹，为什么？因为耶稣在他的船上。我们要做一个得人的渔夫，你一定要记得这个真理，没有耶稣我们会一无所获，与主同行我们必能得人如鱼。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弟兄姊妹有传福音的热心，但是我们忘记要与主同行。所以我们为什么传福音的时候我们鼓励大家说一定要祷告，甚至你在传福音之前要向主祷告，你要呼求主，主啊，我想向这个人传福音，我相信不是突然的，一定有圣灵的感动，但是如果你不跟我在这条船上，我可能劳累一夜什么都打不着，但是你跟我在船上，我把网撒下去，我把种子撒下去，即便这个鱼今天我捞不上来，我相信接下来安德烈，我相信接下来啊这个保罗，好，我相信接下来这个多马，他们会把这个鱼捞上来的。所以主啊，因为与你同行不会空手而回的。弟兄姊妹，真的是这样。所以就像我们在 PPT 上放的这张图片，大家如果看过那个动画片《埃及王子》，就是摩西。摩西他把这么多的以色列人得人如鱼从埃及带出来，为什么？因为他跟主同行，因为有神的使者在前面带着他们。这是80岁的摩西在人看来不可能做成的事情，但是他做成了，因为主与他同行。而40岁的摩西在人看来年富力强，应该做成很大的事情，为什么他做不成？因为那个时候他靠的是自己。所以弟兄姊妹啊，我们要靠主。所以主耶稣这个话讲的是非常清楚的，说来跟从我，我要叫你们得人如得鱼一样。你跟着耶稣才能得人如得鱼，你不能说我遇见了耶稣然后把耶稣撇在一边自己去得鱼，你得不着的。你遇见了耶稣，从此以后你要做一个跟随者，跟着谁？跟着耶稣。然后你跟从耶稣，你的生命改变，你的生命更新，你的能力提升，你能做成的事情也越来越大，甚至可以像摩西一样。真的是这样。我们去看以色列在埃及，在人看来怎么可能出得了埃及呢？埃及是当时全世界最强大的国家，有最富裕的财富，有最强的精兵，有一个蛮横狡猾的法老，有一群辅佐他的臣仆，然后以色列人在其中是搬砖的，是盖城墙的，是奴隶，他们没有打过仗，他们被奴役了400多年了，他们怎么可能出得去？如果他们出去死掉一半人出去，我们都要说这是奇迹了。没想到当摩西与神同行的时候，上帝说一个都不要死，连你们的头发一根都不会掉，连过红海的时候红海的水都不会沾湿你们的衣襟，你们过红海如同过干地一样，而你们的仇敌你们再也看不见，因为你们的仇敌都要被淹没在红海里。这就是跟从主。主啊你真是奇妙，主啊你真是有能力。弟兄姊妹啊，我们要知道这一点的时候，当你做一个跟从耶稣的人，在你面前你就知道说上帝的得胜要不断的彰显，你就不要再听世界上的声音，世界上说哎呀那个人心太硬了，不可能传福音给他，哇那个人你知道他多有钱吗？你才有多少钱，你怎么可能影响到他，你怎么可能带他信耶稣，这些声音理都不要理。因为跟着耶稣我就能得人如得鱼，跟着耶稣最强大的法老也要在我们面前败阵，跟着耶稣那最强大的精兵也不能伤我们分毫，跟着耶稣挡在我们前面的红海要立在我们两旁，原来是我们障碍的东西后来要成为保护我们的墙垣，要成为我们仇敌的噩梦。这就是跟从主。所以弟兄姊妹啊，跟从主是何等有福的事情。所以呼召就是祝福，跟从耶稣就是祝福，跟从耶稣就一定能够得人如鱼。弟兄姊妹，我们抓住这些宝贵的真理，你就不会觉得说这句话这节经文我听了太多遍了，从我信主开始人就跟我讲这个经文我很熟悉了啊，它已经不能激起我心中的热情了。不，这节经文每一句神的话都带着能力，每一句神的话都在提醒我们，我们去思考，我们去对照。弟兄姊妹，当我们去思考对照的时候，今天的我为什么容易灰心，为什么容易沮丧，今天的我为什么在传福音这方面我是不再像以前那么热心， 我经常打退堂鼓，甚至有的时候我跟着弟兄姊妹一起去传福音的时候，我是带着退堂鼓去的，遇见难处我就敲起退堂鼓就往后走。因为很多时候我们忘记了耶稣给我们的祝福，忘记了主给我们的应许，他说来跟从我，我叫你们得人如得鱼一样，不管那个鱼有多大，不管那个鱼有多少条，我告诉你，你能得着。你的能力也许只像五饼二鱼，普普通通，但是你交在我的手里，让我来祝福，我祝福以后，不但你自己要吃饱，5000个男人要吃饱，妇女孩子要吃饱，吃完了以后要收拾的零碎还能有12篮。弟兄姊妹啊，这就是主。所以跟从耶稣是我们在这个世界上面真的是最蒙福的一件事情，遇见耶稣绝对是我们人生当中最重要的事情。这个事情已经发生了，这个祝福我们已经领到了，所以我们需要做的事情不是在那里跟上帝哀叹说，主啊你给我的福在哪里，我们需要做的事情是说，主啊你给我的祝福我已经收到了，现在我要把这个祝福用出去，去得人如鱼。这是我跟弟兄姊妹讲的第二点。那么我们要跟弟兄姊妹讲的第三点是什么呢？我们要跟弟兄姊妹讲的第三点就是盼望弟兄姊妹去思考，就去看一看彼得、安德烈他们给我们带来的一个很重要的榜样，美好的榜样，就是我们讲的说第三点最重要的决定，就是马太福音4章20节这里说，他们立刻舍了网，跟从了他。弟兄姊妹啊，这个其实真的非常让人感动。这个时候的主耶稣还没有像彼得、安德烈他们显出登山变相的荣光来，但是圣灵就感动他们做了这个最重要的决定，他们马上舍了网，跟从了耶稣。这里给我们也有很深的思考，我们也要在其中要多多的有得着。我说要得着什么呢？我说要得着3个方面。第一个就是我们要知道说，我们最重大的人生决定到底是什么。我们最重大的人生决定是跟从或者拒绝耶稣。我们很多时候在这方面我们有软弱。当你去问一个基督徒说，你做过最重大的人生决定是什么，有些弟兄姊妹可能会说的，有些会比较可爱，然后说我做的最重大的人生决定就是娶了我的老婆，哈，她让我一生有福，好不好？这个话很好。那还有一些人说，我觉得我人生最重大的人生决定就是那年高考的时候我决定报了我后来读的那个大学。还有一些人说，哎呀，不要说最重大的人生决定，我一生当中，我现在想想我有很多重大的遗憾。但是我们人的软弱就是在所有这些事情当中，我们经常所讲的跟耶稣没有关系。弟兄姊妹啊，其实我们去看彼得的一生从此改变，因为他做了一个最重大的人生决定，是什么？是他舍了网，跟从了耶稣。弟兄姊妹，一个人决定跟从耶稣还是拒绝耶稣，这才是人生当中最大的决定。所以作为基督徒，我们真的是这个世界上最有福的人。为什么？因为我们都是做过最重大的人生决定，而且做了正确的人生决定，就是我们决定说，我要信耶稣，我要做耶稣的门徒，我不是拒绝耶稣的人，我是跟从耶稣的人。弟兄姊妹啊，单从这个决定来讲的话，你已经胜过了全世界10000000000的人，你已经是这个世界最顶尖的人之一了。为什么这样去说？因为在最重大的人生决定上面，你做了正确的决定。所以你说那个人做了一个正确的决定，他一生做了很多正确的决定，所以他上小学上得好，上中学上得好，上大学上得好，后来哇，然后一路开挂，最后成了某个国家的总统，唉，太厉害，我太羡慕他了。我说你不必羡慕他，你只要问一个问题，他是不是基督徒，他有没有跟从耶稣。如果他没有跟从耶稣，我跟你讲，他虽然做了很多被人夸赞的重大的决定，但是他跟你有差距，因为你做了一个他没做过的最重大的生命性的决定，就是你决定跟从耶稣。所以你要昂首挺胸，基督徒不要弯腰驼背，不要整天垂头丧气，而是说我做了最重大的人生决定，感谢主，我是耶稣的门徒，我是跟这个世界上面其他人不一样了。因为什么？不是因为我特别聪明，像我们前面讲的第一点，因为神的恩临到我，因为耶稣来遇见我，然后圣灵感动我，让我接受了耶稣。所以弟兄姊妹啊，这是我们要看到，所以最重要的决定就是要跟从耶稣。 所以你也要去帮助你身边的亲朋好友，特别是你特别挂心的人，你要跟他们去说，你要鼓励他们，告诉他们说你要来信耶稣，你要做最重大的人生决定。你当你信了耶稣，我们这位上帝绝对不会让你失望。这位上帝他要赐给我们的，他要带领我们的，是人心未曾想过，人眼未曾看见。这就是主，这就是我们的信仰。所以这是我们讲的第一个，我们说最重要的决定就是要跟从耶稣。那我们要讲的第二个就是，你注意，当他们决定跟从主耶稣的时候，他们就舍了网跟从了主。所以舍了网跟从主他什么意思？我们很多弟兄姊妹有的时候会片面理解圣经，因为我们每个人都有软弱，包括传道人，我们每个人都是有软弱。所以有些人把这个舍了网就说，哎，什么叫舍了网？就是你原来你信耶稣之前啊，你是个技术工程师，你是个管理人员，甚至你是一个公司的 CEO， 然后你信了耶稣以后你就辞职了，这个就叫舍了网，是不是这样子呢？我说不，这样的解经片面了，不是这样子的。弟兄姊妹，这里面舍了网和跟从耶稣它是联系在一起，所以它真正的意涵是什么？它真正的意涵就是让主代替我。什么意思？原来都是我做主，原来我是靠自己，原来我是靠我的网，靠我打鱼的技能，靠我人生的经验，靠我对加利利海的了解，我去打鱼，我去谋生，我去过我自己的一生。而舍了网的意思是什么？说从此以后我不是靠自己，我是靠主。所以我心中的宝座原来坐着一个人，那个人的名字叫我，现在我跟从耶稣，我就把这个人请下去了，说你不要再坐宝座。谁来坐宝座？我请耶稣基督坐在我心中的宝座上。十字架永是我的荣耀，他是爱我为我舍己，所以我也爱他为他而活。他是爱我为我而死，所以我或活或死我都是基督的人。所以舍了网跟从主的意涵是让主来代替我。所以如果没有主来代替我，没有主做主，依然是你自己做主张。你说哎呀，信了耶稣，原来我自作主张啊，我一路往上爬，爬到 CEO 了，现在从今天开始我决定不做 CEO 了。我说没有用。为什么没有用？因为这还是你的决定，这还是你的决定，你决定不做 CEO 了，而是你要去说，主啊，我现在有这样的感动，我有这样的想法，主求你做决定，你决定我就跟从，哪怕我觉得我的想法非常的对，但是主，我愿意听你的。所以之前有一个姊妹跟我交通的时候，她讲说，梁弟兄，我觉得主感动我，我将来这个啊，我要做全职服事。那我听到这个话的时候，我很感恩，我也鼓励她，我也赞赏，但是我也跟他强调，我说你要让主来做主，你要祷告主，看主的带领，主带领你全职你就全职，主带领你兼职你就兼职。你不能说我自己想的，我觉得我要全职，然后我一定要全职，那你是自己的主。阿们吧，弟兄姊妹。你说啊，人家都决定做全职了，你还说人家自我？对呀，有很多人做全职是他自己决定的，我要让主来决定。所以主如果跟我说你一辈子都不要做全职，你兼职服侍，我就兼职一辈子啊。如果主跟我说你的服侍工厂就是你的渔船，我就在渔船上服侍一辈子。圣经上面有没有这样的例子？有啊，有一个非常突出的例子，就是那个格拉森被鬼附的人。他之前被鬼附的时候力量大到一个地步，然后旁边人都不能近身，主耶稣来了把鬼赶走，2000只猪投到山崖之下淹死，然后这个人清醒过来，他就要求跟从耶稣。但是主耶稣说你不要跟从我。哇，耶稣拒绝人跟从他哦，其实不是，耶稣是让他从心灵跟从。主耶稣说你回到家去，他就回到格拉森一带，把耶稣基督在他身上，上帝在他身上所做的奇妙的恩传遍了格拉森一带。耶稣为什么这样吩咐他？因为主耶稣把他身上的鬼赶到猪群里以后，猪投到山崖下死了，格拉森一带的人心疼得不得了，说哎呀，这个耶稣来第一天我们就损失2000头猪，他如果在我们这儿再转几天的话，我们全城都成了穷光蛋。所以他们拒绝耶稣进去，但是耶稣就是这么怜悯。主耶稣说我进不去，这个人可以进去，这个人本来就是在格拉森，而且人人都知道他的故事，知道他被鬼附是多么可怕，而今天他的改变是多么大，所以他就做了一个兼职的传道人。弟兄姊妹啊，你要跟从主，让主来代替我。所以我们 不管是做全职服侍还是兼职服侍，我们都是主的人，这才叫做舍了网跟从了他。所以你把网放下是为了听主的吩咐，主跟你说把网永远的放下，我就永远的放下。但是主如果跟你说把网拿起来，你要拿起来，你不能说主我都放下了你还让我拿起来，因为主让我拿的我就拿。阿们吧弟兄姊妹，这才叫做舍了网跟从主。真正能够跟从主的人，就是把自己的成见放下。你的成见不放下，你永远不能明白上帝要你干什么。特别是我们侍奉的热心，我们觉得这件事情很重要，然后我们筹划了很久，我甚至为这件事情想了3个月了，这个时候你基本上放不下。这个时候是我们重大的信仰危机，因为我们这个时候很容易说，我想了这么久，我也为此祷告，所以我认为这件事情必须做。不是，你别说想了3个月，你想40年，如同摩西一样，你能放下，然后主跟你说让你做什么，这才是你在做的时候你充满了信心。摩西就是这样子啊，他放下了40年，他不再坚持自己的观念的时候，他真的知道说这是上帝让我回埃及把以色列人带出来，他就有信心做成这个事情，他才真的能做成这个事情。否则的话，即便你的打算和上帝要做的事情是吻合的，但是你做事情的过程当中一直忐忑，因为你不知道这是出于主还是出于你自己。唯独你放下你自己，就像我自己当初做全职服侍的时候，我有心要全职服侍的时候，到上帝呼召我做全职工人的时候，过了5年的时间，祷告了5年，然后在那5年当中恐惧战惊，因为有的时候不知道这是不是我自己的意思，因为人一定有自己的意思。但是我放下，愿意放下，说主啊你怎么带我就怎么走。所以到了时候主带领的时候，放下去服侍主。这个时候我很清楚，当魔鬼来控告的时候，我很清楚是主让我做的，不是我自己要做的。弟兄姊妹，舍了网跟从主，他的经历是让主来代替我。那我们在这里要讲的最后一点，就是我们跟从主的时候，我们才成为改变世界的人。我们舍了网，我们做了最重要的决定来跟从耶稣的时候，我们才不再做一个随波逐流的人，而是成为这个世界里面真正的中流砥柱。弟兄姊妹，就像我们前面讲的，彼得原来他不过是世上的渔夫，他本来只能随波逐流度过一生，但是我们公允的讲，全世界连所有的非基督徒都要承认，彼得是一个改变世界的。如果没有彼得，今天的世界不是这个样子，而且他是深刻改变了这个世界。世界里面有各种各样的潮流，但是彼得没有被潮流冲走。作为渔夫，在海上被波浪带动，这是人生的经常。所以我们每个人都像渔夫一样，我们被这个世界的潮流带着飘来荡去，甚至有些时候我们发现自己完全不能自主。但是当我们决定跟从耶稣以后，我们改变了，我们成了这个世界里面的中流砥柱，我们成了跟从耶稣的人，就是耶稣在这里说的，我们成了得人的渔夫。当我们成为得人的渔夫的时候，我们才成了能够改变世界的人。弟兄姊妹，真的是这样子，你如果不是得人的渔夫，你就不能改变世界。我们要坦率地承认，在这个世界当中有一些基督徒是没有能力改变世界的。为什么？因为他虽然是基督徒，但他如同罗德一样，他不是得人的渔夫，甚至他所得的人在世界当中一个个的失去。罗德不就是这样子吗？罗德去到索多玛之前为什么会去索多玛？因为他的牧人太多，和亚伯拉罕的牧人相争，你就知道他的家产也多，跟从他的人也多。但是当天使去到索多玛来拯救罗德的时候，他的牧人在哪里？他的牧人全都没有了，全部都被世界同化了。所以最后真正得救的只有他和两个女儿，连他的妻子都失陷在索多玛。为什么？因为罗德不是一个得人的渔夫，他不能为主得人。凡是不能为主得人的人都不能改变世界，凡是不做得人渔夫的人，世界就能塑造他。但是当我们做一个得人渔夫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就拥有了真正的改变世界的能力。这个世界根本不是被那些帝王将相所改变，根本不是被昨天开大会今天开大会的那些人所改变。这个世界里面那些人都是被世界的潮流带着走来走去的，他们根本抗拒不了世界的潮流，他们不过是在世界的潮流当中起起伏伏罢了。我们才是真正能改变世界的人，就是我们是得人的渔夫， 我们是能够把人的生命从死亡当中拯救出来，从地狱的边缘拉出来，把人从黑暗当中带到光明当中，把人从憎恨当中带到上帝永恒的爱当中。其他人都是被世界所塑造，都是被世界所利用，都是被世界所淹没，都是被世界所消耗了一生，最后被世界所遗忘的人。唯独我们这些人是被上帝按名记得，把我们的名字写在他的掌心上，让我们成为得人于夫的人，我们才能够成为这个世界真正的中流砥柱。所以有些基督徒看了这两天开的会，在那哀丧的不得了，没有，甚至连敬拜主日聚会都没心了，这是不对的。弟兄姊妹，你越是看见这个世界黑暗，越是看见这个世界糟糕，你越应该来到上帝的面前发挥你的功用，因为只有你，只有我，只有我们这些基督徒能够改变世界。这个世界上其他的人都是随波逐流，唯独我们能够做真正的中流砥柱，我们能够把这个世界真正最需要的，就是耶稣基督的福音，就是永恒的救恩带进来，我们才能把世界里面这个黑暗用天堂的光，永恒的光照亮它，撕开它，然后让人得到那真正的，那永恒的温暖，永恒的爱，永恒的真理。这只有我们能做的。所以当我们看到这个世界比较和平的时候，我们要向主感恩。当我们看见这个世界比较黑暗的时候，我们要奋起，因为你要听见耶稣跟你说的这段话。主耶稣说，来跟从我，我要叫你们得人如得鱼。所以我们就要舍了网，跟从耶稣，做一个得人的渔夫，要像彼得，要像安德烈。如果主给我们这样的荣耀，让我们在这个世界里面去殉道，我们感谢主。如果主让我们像老约翰一样平平安安年过百岁，把我们接到天上，我们感谢主。但是我们的使命我们要持守一生，因为我们所领受的使命就是上帝的祝福，也是上帝借着我们来祝福我们周围的世人，也是我们的上帝借着我们来怜爱周围的世人。你要看到这些的时候，你的生命从此不再一样，你的追求从此不再一样。这就是我们基督徒我们应该做的事情。所以求主去带领我们，求主去引导我们，让我们真的去明白这些宝贵的真理的时候，弟兄姊妹啊，我们要立一个心志，我要在耶稣基督面前做一个得人的渔夫，我要做跟从耶稣的人。我已经跟主相遇了，我现在要做的事情就是一直跟随他，这样子我就能够像摩西一样，我能够把人看来不可能的事情做成了，我能够带着神所托付给我的这些灵魂脱离法老的辖制，脱离世界的辖制。将来有一天我们要昂首离开埃及，离开这个败坏的世界，然后进到天国当中，站在耶稣的面前，我们可以坦然无惧。主可以向我们说，你这又忠心又良善的仆人。盼望我们每个弟兄姊妹都要有这样的心智，而且如果你发现自己在这方面是软弱的，你要向主呼求，因为我们的主应许我们说，祈求的就得着，寻找的就寻见，叩门就给你们开门。所以你就求主，主啊，让我做一个得人渔夫，主啊，求你让我成为一个改变世界的人，主啊，求你让我不再随波逐流，而是做你的中流砥柱。求主施恩带领我们，感谢主。那我今天分享的信息就分享到这里，我们一起来到主的面前，我们来向主做一个感恩的祷告，感谢呼召我们，感谢祝福我们的上帝。我们一起来做一个讲道结束的祷告。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我们赞美你，感谢你是如此的爱我们，感谢你在我们还不认识你的时候，你已经按名认识我们，感谢你在永恒之中就爱我们，就呼召我们，让我们成为你的门徒，而且你赐福给我们，让我们做得人的渔夫。求主你引导我们，让我们真的是听见你今天借着讲台向我们说的话，你把你的话刻在我们心里面，就是你说来跟从我，我要叫你们得人如得鱼一样。主啊，你让我们真的要去用心做一个得人的渔夫，因为我们不能做得人渔夫，我们就被这个世界所塑造，被这个世界所欺凌，我们就会像罗德一样，虽然最终得救，却如同火中抽出的一根柴。但是只要我们敬畏你，只要我们寻求你，只要我们跟从你，主啊，你要在我们身上做成你永不失败的工作，你要在我们身上彰显你恩典的大能，你要在我们身上显出福音的得胜。愿主你引导我们的时候，不管周围的世界是怎样，你让我们 跟着你向前行，让我们真的知道主你给我们托付的这荣耀的使命，这极大的祝福的时候，就让我们喜乐的在你面前，在这个世界当中去做你美好的见证，直到我们行完在世界上面我们当行的路，打完我们美好的仗，跑过我们当跑的地方，然后守住你所赐给我们的道，直到我们见你面的日子。感谢赞美你，愿荣耀颂赞都归给你。我们将同心合意的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